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一位冰狗先生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很多天了，他6月25号下午3点43分来留言的。他说请问就您知道孙维新教授有个人的网站或部落格吗？我有他手机啊。孙维新的手机是不能讲是吧？抱歉 ，Bingo， 这个他没有部落格，他也没有网站，他什么都没有，他的手机还是6个号码。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节目。我们虽然这是一个尖端的科技单元，谈的都是最大的宇宙问题，可是讲到有没有部落格这事儿，这维新兄，你没有部落格，现在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以上的部落格。
哦，这么回事啊？
这部落格的数量呢，大概接近10亿了，全球。
哎呦。对，我想我们还是活在过去那个年代。
哪个年代？等一下，过去很长一个，人类的历史也有几十万年了。
电话号码
200万
还是六码的时代？
哦，是吗？啊，所以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是六码，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好了，我们两个私下再算这个账吧。那个，给我一个六码的号码，这简直没有诚意。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
没有，我是说，我们大概平常连真的把 email 的时间看完都很困难了。所以。说老实话，
所以你还是有 email 信息
啊？有 email， 对，有 email， 我也有办公室的电话
啊。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话，
是，
其实呢，台大物理系的 email 或者是台大物理系办公室的电话，你都觉得
好。台大物理系的电话号码总机怎么？
电话号我还不知道啊。
好，没有问题，你反正不打，你在那接就是，对吧？
你怎么今天问的问题我都是回答不出
来？那台大物理系的网站有没有？
台大物理系网站有，
或者是这个
你只要打台大物理系就行了嘛。
对了 ，Google 一下就行了。
对 ，Google 一下进去看就行了。
好的，
所以真的说我说老实话啊，我其实很想把很多想法跟我们对教育，跟我们对科普活动啊，跟这些天文科学的想法，
是
能够写下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哎，
但说老实话，我发觉真的是坐下来好好写东西时间真的很少。我希望，我真的希望今年这个全球天文年能够顺利结束了以后呢，到明年能够喘口气儿，然后
有一个部落格。
哎呀，希望如此。
讲到部落格，你还要给我带这个全球天文年。哎呀，真是植入性行销。来，全球天文年，7月22号在长江流域会出现日全食。我们要这样讲，就算没有全球天文年，7月22号在长江流域也会出现日全食。
啊，
对
对
对
对，太阳不是说刻意为了这全球天文年而产生日全食的。
可是我们再怎么样，三句都要带一个全球天文年，是吧？台湾虽然看不到全食，可是可以看到日偏食。台湾大学天文物理所招募天文种子学校和天文星星社区，这是两个活动，是吧？邀请台湾民众这共同参与这个天文盛会。
对，其实我们是这样想哈，希望借这个机会，即使说我们在台湾看不到日全食，仅能够看到日偏食，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
是
根据这个日食，在过去这几个月里头，我碰到了好些人，谈起来他们都说，哎，小时候在台湾看过日偏食。
是的，
所以
涂过墨汁，有印象，
会留下了印象。所以我觉得这很值得做，即使不是全食。但是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协调哈，希望能够从杭州西湖边上对台湾做个转播。昨天这个时候我还在杭州。
哦，
这样，
你好像你要主持这个节目。
我们对大概是这样规划的，
跟周迅嘛。
他的徐志摩在旁边对吧？徐志摩还是杭州高中毕业的，
是吗？
这是另外。
好了，那到底是谁给你主持呢？
如果说按照他们的安排的话，浙江电视台这个新闻主播，对，一块主持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后话了，那我们前提先把这个转播事情敲定了再说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台湾各地，无论是台北，无论是台南各县市，高雄、屏东。甚至连屏东的马家原住民园区
啊，
都会有天文学界的人，或者是我们业余天文学家举办各种各样的观察日食的活动。
就是天文学界的人是渗透在全台各地
啊，他们其实都渗透到长江流域， 多半人都到长江流域去直接去看日全食
啊，
但还是有好心人留在台湾的话，愿意帮助我们的民众跟学生
是
一块来看。但是看日食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日食的观测眼镜。
嗯哼，
这是为什么我们初步先做了150,000只眼镜啊？
啊，
然后呢，在上次记者会的时
候要戴着眼镜才能看。
对，就是很薄的纸质的眼镜，那个眼镜其实几块钱一只，并不是贵的东西，大量做的其实很便宜的。
嗯，是，
但是呢，我们希望民众跟学生们他们能够拿着这个眼镜看太阳。
嗯，
这眼镜是真正经过测量的，台北天文馆他们找了这个眼镜的厂家
啊，
经过测量以后呢，红外线、紫外线、可见光都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
是可以长期的
啊，不行也不能，啊，你看看太阳不要超过了半分钟以上。
嗯，
因为你真的大太阳底下，你拿着对着太阳，那个薄膜，那薄薄那一片膜啊，
是
也会发热的。
哦，
那很好玩。那个眼镜你戴上，纸质眼镜啊，戴上有点像我们到天文馆的宇宙剧场或立体剧场里面去看，
嗯，
戴着那种眼镜嘛，偏光眼镜的。但实际上呢，你戴着太阳观测眼镜，什么都看不到。
哦，
一片黑的，直到你抬头看到的太阳，哎呦，一个小小圆圆的可爱的东西
啊，
那就是我们的太阳。
是。
那这个眼镜呢，我们是在网络上面，希望我们的社区。以社区为主，
嗯，
个人的话我们真的应付不来了
啊啊！
社区
一只一只的发不容易，
啊，然后那玩意儿长得又长，
比如说一个里长或里干事，是不是这样？就是他来，
对，我们会希望是一个社区，嗯，对的，比较多的人的话，我们这样比较好给得出去啊。
是，
然后天文种子学校，
嗯，
现在很大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天文种子学校，希望学校里面的老师，尤其是老师，
嗯，
能够在那天呢带着学生来做观测。因为我们在网站上这几天做好了以后，会提供给大家日食的原理的说明的 PowerPoint 档案。
可是现在是暑假了，
对，
暑假的话，如果学校的老师再来召集同学，可能有一些会有困难。
我是原来前一阵子是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就做了记者会，希望老师们能够跟学生，哎，台北县跟台南县跟台北市吧，
啊，
也把这个当做天文教育日，桃园县也是，
哦，
天文教育日，所以有一些老师
大家都升格了，
哎，哎呀，对，升格了，升格的县市都有这个，啊，
对了，
天文教育日了，
啊，
我们也会希望真的我们的老师这个暑假里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真的对小孩来讲哈，啊，
嗯，
你是大半辈子几十年看一次的东西，
是的。
能够看到的话，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上一次看是我小学四年级，
哎，真的，啊，
我大概是这个最不会超过五年级。
你小学四年级，也就是我小学四年级，除非咱们俩有一人留级。
嗯，那你留吧。
十岁的时候不是？
现在我儿子四年级了
啊，
今年又是
1967年，我回去查查。
嗯，
哎呦，那你儿子刚好啊？
是啊，我十岁
赶上了，他重复走的他父亲的脚步。
嗯，他看着。爸爸的眼睛啊，是吧？来，
对对对，
我们今天要看科学家首次发现火星上有闪电的直接证据，是吧？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闪电这两个字啊，我们大家听了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在学天文的人耳朵里，一听到闪电，那眼睛都亮，耳朵都直了。
嗯，
因为呢，50年代的时候，生命合成的重要实验，
哎，
有两个人，一个人叫做乌瑞，有人叫尤瑞。另外一个人叫一个叫尤尔，两个科学家是吧？
啊，
他们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验，把四个气体摆在一块儿，
嗯，
一个大烧杯里面，然后拿电火花去刺激它，
是
氢气，然后甲烷，
嗯，
阿莫尼亚跟水，
嗯哼，
四个高温气体摆在一块儿，电火花刺激了以后呢，然后把这堆高热的气体经过冷凝以后，在冷凝以后的水里面找到了黄褐色的东西，
嗯，
那就是氨基酸。
氨基酸，哎，那就是生命的基础。
生命的基础，氨基酸合成蛋白质，嗯，蛋白质再构成细胞。
嗯，
所以呢，知道氨基酸怎么合成，而且很简单。他们这个实验做出来了以后，Urey 跟 Miller 这个实验做出来了以后呢，那好多人把里面换了，比如甲烷换乙烷，什么都换了以后呢，
嗯嗯，
还是很不是太困难的，就能做出了氨基酸。
是，
所以看起来第一步是简单的。
嗯，
那这是为什么？听到了闪电，火星上有闪电，代表它有这种能量的刺激。
哎。也就是说，有了闪电就跟有了水，它的重要性是差不多的，
哎，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有了这闪电，它才能够刺激，才能够产生这个作用。
对，就你要有材料，
嗯，
同时有能量，
是
你把材料跟能量放一块儿，它才会有可能产生了生命的基础。
嗯，是，火星上沙尘暴也常常被观测到，观测到几次了，是吧？
哦，很多次，
嗯。
他们登陆火星的任务啊，特别要小心，不要在火星产生沙尘暴的季节下去。
嗯，
那有些大型的沙尘暴从南极附近开始产生了以后啊，很快的时间之内，整个席卷整个火星。
哦，
看不见， 哈勃望远镜在前几天拍摄到两个照片的对比，好明显，六月一个，九月一个。
是
六月的时候是火星南极那边长出小小的一圈化沙尘来，那几个月之内整个火星一片，你连看都看不进去。
啊、
但是呢，一旦沙尘把整个的火星大气包裹住了以后，遮挡了太阳能进太阳光进去、
嗯，
太阳光是沙尘暴的来源，
是
它自己把自己的来源给搞垮了
啊！
没有了能源以后的沙尘暴，慢慢慢慢又下去了，
平息了。
对 对，
嗯。整个的时间大概多久？
你几个月的时间？
每年？
没有，它偶尔会发生
啊哈，
不是很规律的。
是，
但是小沙尘暴很好啊。那个精神号跟机会号，我们上不是说过了？
嗯，
看到小沙，那叫 Dust Devil 沙魔鬼。
嗯哼
，Dust Devil 跑得很快，在平原上面。
是，
那小车子看到就冲到那沙尘暴里头去啊。
嗯，
希望让那个风啊，把太阳板上的沙给吹掉。
是，
碰到大的沙尘暴，那叫什么？小杖则受。
嗯哼，
大仗则走，
走就跑了。大仗就是父亲母亲如果打你，打得太凶的时候，可以把你打死了，是吧？就要跑，是个小不严的小棍子拿起来，就挨着吧。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就挨。
这小乱居城，大乱居乡
啊！
这来了，来，科学家首一次发现，这发现了第一个火星的古代湖泊的证据。
哎，它古代湖泊很有意思，尤其这个新闻底下弄了张图片，
嗯，让我们误以为这是火星，这不大可能。
是火，它是每一个组成都是火星，除了里面那个水之外
啊。
它这是一个合成的照片啊，
是，
但是看起来天衣无缝，
嗯，
看起来就好像那个细小的峡谷在火星表面，它真的是火星表面，这峡谷也是真的，
是
真的水是摆进去的
啊。
它是模拟火星30亿年以前的样子，
嗯，
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湖泊呢，大概是30多亿年以前形成的，
嗯哼。
如果当年形成了这个湖泊，他们找到决定性的证据，说这个湖泊30亿年以前有占地80平方英里、深1500英尺的湖。
哇，这叫500公尺深，很深的了。
Yeah，
嗯，
这是很可以游泳，不、
游泳
了。Yeah，当然跟美加边界的夏普伦湖一样大。
嗯哼。
然后有湖岸线的证据，其实真的，我们以前的前些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又说这个话了。
嗯，
前些年我们就有一张火星表面的照片，那个一层一层的泥巴地啊，
嗯，
就是干了的湖那个样子。
是，
所以那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让人无法再做任何其他想法的一个照片了。
嗯哼，我们现在平均我估计大概每一两个月就会有一次重大的证据。说火星上有过水，啊，有过水，有过，这很多遍了。
对，
我们还要说几遍，这个很难说啊，
很难说。
啊，那么反正就我们就挨着吧，哈。
不，这是科学家研究的态度就是了。
嗯，
人找到不同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是，
这不像是说我们第一个人指到这个结论，说火星上过去曾经有水，
嗯，
后面人就不玩了，
嗯，
要去玩更大的东西了。
是，
不是？你要从各个角度去看到底有水的证据有多少。
诶，
其实话说回来哈，有些时候火星上某些地区会发现一些矿物，而那些矿物在水的环境里是根本就不会存在的。
是，
所以他们又有反证了，说这个地方绝对不可能有水。
嗯，
所以其实科学家就是这么来回折腾，
是
到最后慢慢出来一个共通大家愿意接受的结论。
另外一个不时会出现的新闻就是，火星探测卫星或者火星探测车出了什么毛病，出什么问题，又修复了。本来只有半年生命的，没想到已经挨了5、6年了。现在好像火星探测卫星也被宇宙射线击中。
对呀，这就是我们上次说过，
嗯，
毛利卫的太空人馆长不是讲说眼睛闭起来都可以看到光线吗？
是，
因为有一些宇宙射线，高能宇宙射线可以直接打到你的视网膜，
嗯，
启动你的视神经，你眼睛根本就不需要张开，
眼睛闭着就看得清清楚楚。
不是。
啊，
就是只有这些高能粒子穿过你的头颅的时候，
uh-huh，
穿过你的视网膜，你看着你会有东西感觉到有东西跑过来。
是，
但是呢，火星探测卫星这些啊，在不在地球防护底下了？没有地球大气的防护，所以宇宙射线就是不断的打在上头。
嗯，
那打在上头，如果说打到了重要的电子零件，它会重新启动。
哦。那这个重新启动是不好的呀。
那当然不好，
是吧？
当然不好，
所以你不应该重新启动的。
对，其实它有分3种不同层级的伤害。
嗯，
我还记得，这是我们当年1992年啊，
嗯，
台湾刚开始搞太空计划的时候，
啊，
我们送到美国去学这方面的知识。
哦，
学到了一些。
等一下，你1992年学到什么？稍后片刻，我们现在有 2009年最新的新闻。得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宋卫星谈天单元，我英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谈到了 NASA 的火星探测卫星遭到宇宙射线击中而重启，这个让我英雄想到了1992年你在美国，
嗯，
是吧？
对，
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
那时候其实刚回台湾来教书两三年的时间，
嗯嗯，
台湾那时候要发展太空计划。
嗯，
那时候我们的曾峰说了一句话，说台湾有能力发射人造卫星
啊。
然后呢，大伙儿小曾峰就跟着说，的确有能力，果然有能力。
国科会是吧？
对，不是。然后那时候好多单位
哦。
然后但是发射卫星要干什么不太知道，所以呢就找了28个教授啊，送到美国东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学太空科技。
嗯哼。
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去学了以后，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学的知识不少，
嗯哼，
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这物理跟天文的知识怎么应用到太空发展上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就是当你离开了大气跟磁场的保护了以后，这个卫星或者是太空人，它是毫不留情的受到宇宙射线的冲击。这是为什么太空中所用的电子零件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叫做硬化。
Hardening,
yeah, hardening, hardening, 硬化就等于是说重要电子零件上面都包了一层重金属，
嗯，
让宇宙射线，绝大多数的宇宙射线是高能的带电的质子来自太阳、太阳风的，所以这种大的那个粒子大能量的粒子没有办法穿透这个表面包的一层重金属，但是火星探测卫星显然碰到是更高能量的宇宙射线，
是
它能够把它打了以后呢，当然这还是击中重启，这还是好事情，
嗯哼。
英文名字叫做 latch up, latch up 就是被打了以后它锁死了、latch 好像门栓那样子锁死了、latch up, latch up 以后呢，你重新启动系统呢，它又恢复正常运作了、这还算不幸中的大幸。那有一些过程其实就是你被大能量的高能量的宇宙射线打了以后，这电子零件就完蛋了。
哦，好，那么这一次好像还好对不对？
嗯，还好，它这个
重启以后进入安全模式，而且还是地球上的工程师还给它修好了。
Yeah, 因为工程师知道怎么样重新一步一步的重新启动啊、让那个系统慢慢恢复正常。这是在火星的轨道里面，它不是降落在表面上的两个车子。
对，不是，不是车子，是轨道上的这个卫星。
对，环绕火星绕的这个，它的名字叫做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MRO。Reconnaissance 就是那个侦察机的意思。
是。
它绕着火星表面去侦察。那这其实已经是很也算高寿的另外一个卫星了。
对，它的设计寿命只有2年。
对，2006年就进入火星轨道了。
嗯，
工作2年就应该已经功成身退了。
是，
但现在看起来可以活到2010年。
嗯哼，造价也很贵啊，7亿2000万美金。
对，不过你看到没有，大春兄啊，
嗯，
他结论也是，古代曾经有过流动的水。结论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说我们哪一天节目突然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发现的时候，大概还可以再撑几年。
哎，
对
啊、
哦、光这水你看看、好了，水星不稳定可能导致火星撞地球，这听起来又吓人了啊。这是一个电脑模拟、
哎，对，电脑模拟、这东西只能电脑模拟啊。
嗯哼，
就是行星轨道的互相影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太阳系啊，一个太阳旁边绕的8个主要的卫星绕来绕去啊、大家各安其位，互不相扰，其实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微调，
嗯，
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
是，
你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行星，你稍微动它一下，让它的轨道有点改变
啊，
它就会 butterfly effect
哦，
蝴蝶效应，
是，
它就会影响到别的行星了。
嗯哼，
因为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像木星跟火星之间，
嗯哼，
我们有小行星带，
是。
那小行星带很好玩，这一圈小行星啊，成千上万的这些小行星啊，它有一些距离是没有小行星的，有一些距离
啊，
就你从太阳算过去，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火星，
再下去是这一片都是小行星带，
是。
但是呢，你一路这样看过去，哎，有一些地方空的
啊。
空的，
嗯哼，
那个叫做 Kirkwood Gaps。Kirkwood 是一个科学家 ，Gaps 就是他的间隙了。
嗯哼，
科克伍德间隙怎么来的？那些间隙哈、如果你把一个小行星摆在那里头，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跟木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成整数比。
哦，
也就是木星把那些小天体拉开了。
嗯哼，
他这周期只要成整数比的话，每次他走到这边木星刚好隔几次就在他背后
啊，
就在他背后，
是
每次拉他一下，那些距离上面就不会有小行星
啊，
哎，很好玩的，真的，你把小行星整个分布它拉开来看以后啊，这边有好多，这边好多，哎，中间就空出几个位置来，
嗯，
是没有的，那可能是二比三，
就像游泳池的跑道线一样，
哎，有那个意思，有那个意思，啊、对，所以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嗯，
这样
好。那么，可是水星刚才回到我们刚才的题目，水星体积比较小啊，
哎，
而且它是靠近太阳最里边的一个，它如果运行不稳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影响到地球，或者是影响到火星来撞地球呢？
对，这个新闻其实用的描述方法，说老实话非常文学性，
嗯，
但如果因为
这是胡扯是吧？啊，
哎。那不能得罪文学家，那文学性就是胡扯。
没问题，我开放给你。你要讲清楚。
对，水星当然比较小，水星真的很小，比我们的木星几个大的月亮还小。
嗯。
但是呢，它在太阳系内部，它靠太阳最近。我们以前我不知道说过了没有？
嗯。
水星的轨道也很奇怪。
嗯。
它是一个非常椭圆的轨道。
是。
然后呢，它的近日点会转。它的近日点呢，就是它是个椭圆轨道，所以太阳在其中的一个焦点上面。
对，
这样你水星绕着它转呢，有近日点，有远日点。
对，
那这近日点会转，也就是说这个椭圆、哦、它不是固定的椭圆，
哦、
它整个椭圆会转。
哦，
好像我们小时候画的七巧板还是什么东西，画一它一直这么一转。
是是，它不是在同一个椭圆的轨道上面。
对，整个椭圆会跑。
嗯哼，
那这个现象这很好玩，我说一下，发现它的转的速度有多快呢？非常非常的慢，每一世纪5600个角秒。5600个角秒，我们知道一个角度哈，
嗯，
一度是60个角分，一分是60个角秒，
是，
所以一度只不过是3600个角秒，一度很小哎，
是，
因为我们从东边地平看了半个天到西边地平，这是180度了，
嗯哼，
那一度只是3600个角秒，
嗯哼，
它100年才会偏5600个角秒，
哦，
一度多一点，
是，
但科学家说不行，我得弄清楚，后来发现了，各个行星对水星都有合力。太阳本身有点变形，
嗯，
然后呢，这些影响结果呢，哎，5600个角秒里面，5557个角秒是可以被自然算出来的，
嗯哼，还有43个角秒，
很好，一世纪43，要是换了我们的话说啊、哎，差不多了，不要去转它了啦。但是天文学家呢，受不了，大的无法接受，
是。
当时还有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呢、啊，你知道，科学家有另外科学家说了，那一定是水星跟太阳之间还有一个行星，
嗯哼。
这个行星多在那个地方呢，把水星拉
了、嗯、
对，然后行星还有个名字叫做 Vulcan，
哦，
这个 Vulcan 这个名字呢还被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拿去用，那还真的有人从电影里面从 Vulcan 来的，
嗯，
就是 Star Trek 里面那个
耳朵尖尖的 Vulcan， 那个叫做
Spark， yeah， Mr. Spark
非常理性的人，
对，完全理性，演他的角色容易至极，那脸上完全只要没有表情就能演，
对，因为那是一个不存在的星球，所以人表示这个片子表示人不可能那么理性，是吧？我们稍后片刻请一段路况气象，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话题是离太阳最近的水星，它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但是每一百年它会偏，这个椭圆会移转43个角秒。
对对，
这好像是算出来的。
实际观察到的，
先观察到的，
先观察到的、嗯。其实到后来，天文观测仪器在过去100多年里头越来越精密了以后呢、
嗯，
是看到了水星本身的轨道偏折，每100年说5600个角秒。
嗯哼。
但是呢，像这种进动，就是碎差，它也是碎差。
嗯。
每一个其他的行星也都有。
嗯。
牛顿力学早就预测了这个现象。
是。
但是问题，5600个角秒里面，5557个角秒是牛顿力学可以解释的。
嗯哼。
剩下43个角秒，完全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哎，
所以才会有 Vulcan 这个星的虚构。
对 ，Vulcan， 对 Vulcan。你看100年才差43个角秒，连一个角分都不到，
嗯，
一个角分还是1/60度呢，
嗯哼，
但科学家就锲而不舍的去研究，到后来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以后，解释了说太阳因为它的重力场存在，使得周边的时空扭曲了，
嗯哼，
扭曲了以后，水星只要经过了扭曲的时空就会转弯，
嗯，
加速而转弯。
你打过一个比喻，
哎，
在一个弹簧床的中间放一个保龄球，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这个重力，
一个重力，对，
嗯，接着你丢一个小的弹珠是吧？
对，你顺着这个床面，因为你放了保龄球在那儿，它就已经压得陷下去了，它周边是往下斜的，
嗯，是。
那你小钢珠从旁边试的滚过去的时候，小钢珠滚在那个斜面上就会加速转弯了。
哦，这就可以说明水星它为什么会每年偏离有一43个角秒不能解释的力。
嗯，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刚好就预测了每一世纪应该偏转43个角秒，
是
分毫不差。
嗯，好的，
星宿被干掉了。
嗯，那这接下来是一个痛苦的新闻，
哎，
是吧？日本探月卫星月亮女神，
以前我们叫
我的偶像，
对，你以前叫什么？辉月姬是？
辉月姬，
对，
是吧？
对，已经没了，
没了，就它就消失了。
不是消失，它撞击了月球。
来谈谈这整个计划。
那其实日本人还是很厉害的，他们把卫星送到了月球旁边去，
是
做月球探测。
嗯哼，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说过那月亮女神辉月姬了。
是，
但是呢，它为期已经两年了。
嗯，很快啊。
Yeah.
你上我们节目也上了五六年了。
哎呦，这么久了？
那当然，我们 co-host 这个单元已经差不多有六年多的时间了。
哎，真的，04年哈，04年开始的嘛，03、04开始的。
是，
对，这辉月姬在那儿月球那儿待了两年，
嗯，
也没瞧见嫦娥，
没有。
然后呢，绕的差不多了以后，
嗯，
还是老方法，跟 NASA 以前干的，跟欧洲太空总署，对，
嗯，
反正就去撞。
嗯，
那他让辉月姬去撞击了月球南缘的一个点，那其实希望是说研究到底。这些外来物质撞击表面的月球土壤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
嗯哼，
yeah, 其实以前的做法，像好些年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的，有一艘太空船呢，啊，叫 Lunar Prospector。
嗯哼
，Lunar Prospector 是月球的展望者号吧，
嗯？
它到最后也是撞上去了。
是，
撞上去的原因是什么？想看月球的高山深谷里面有没有水。
嗯哼，
撞一个洞以后，把月面底下的物质翻出来，看有没有水蒸气的光谱线。
嗯哼，
结果答案是否定的。但那次撞击不是把那个谁 Shoemaker 的骨灰送到月球表面去了，
哎，
那一次
是。
所以现在好几个了。后来的欧洲太空总署也是把他的 Smart One 聪明一号，
嗯哼，
撞上月球了。现在日本人又撞了。
哎，
以后这些小学生去月球毕业旅行啊，
嗯，
也可以去看这些遗迹。
不，我怎么感觉这个撞击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一个实验。就好像小学生跑到神木上去磕，是吧？啊，孙维新到此一游。
你说的还你还算保留，
嗯，
不是说孙悟空跑到了五指山那个地方
撒一泡，是吧？哎，这个月亮女神撞击的速度惊人，每小时6000公里，虽然不如这个太空梭快，
哎
啊，时速有30000公里嘛，是吧？
对对对，三万公里。
但是这六千公里每小时6000公里也差不多，每一秒钟也有。我不会算，每一分钟有
3600秒啊，
嗯，
3600秒，哎呦，每一秒钟就是1点多公里啊，
嗯，
你看一秒钟跑1公里多的，
嗯，
真的很厉害。不过我真的觉得，
嗯，
过去我所听过最壮观、最壮观的撞击呢，是 Galileo，
嗯哼，
伽利略号去撞木星，
哎，
他在木星四周研究了大概有8年吧，
是，
到最后第36次旋转的轨道的时候，被科学家拉了好远好远，
嗯，回头还加速，
哎，回头加速，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木星是气体，
嗯哼，
月球是固体啊。
但是这一次这个月亮女神去撞月球，它的结果会什么？会让我们这些观测者拍摄到什么呢？
那其实地面观测者据说有拍摄到表面出现瞬间即逝的闪光，一闪即逝。还真的拍到了月亮女神在告别那一刹那所释放出来的光芒。
嗯，听起来很文学啊，听起来没什么科学意义啊，
这胡说八道
是是是，没什么哈。
哎，
好的，最后我们还有科学家测出迄今最大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64亿倍，光这个消息就够了，不必说细节了啊。
我喜欢幻想。